不可能。只要他这门学问很专，他的确是高明的，我要想具备这个知识，我就得向他学。虽然我现在我懂得比他多，但是就这一点我不懂，他懂，哎，我就可以跟他学。孔夫子就是这种，有这种精神。他学亲于师乡，问礼于老聃。那个师乡也不过只是懂得音乐这一方面而已，音乐以外他没有孔子懂得那么多。但是孔子他是肯跟他学，他学到了，哎，学是这个诗乡那个音乐家懂的，他懂的，音乐家不懂的话他也懂，他具备，所以这样他才能够成为圣人呢。这呢统统叫君子不器啊。所以只要研究《论语》，把每一章的这个意思都详细的了解呀，我们对于世间的学问，对佛家的学问呢，可以圆融，不要想过去了呀。佛教徒反对儒家，儒家呢反对佛教，叫韩文公，韩文公这个人是不错啊。昨天晚上周老师跟各位讲那个韩文公的那一篇文章，他用功也非常那么勤勤恳恳的，他文章做的也的确是非常高明，除了汉文那另当别论。从这个六朝以来，所以文起八代之衰啊，就是韩文公啊，从唐宋一直到现在，谁的文章超过韩文公啊，超过韩愈啊？然而呢，他文章虽是那么好，对，可是在这个佛学呢他不能入门，所以他反对佛学。反对，为什么反对佛学呢？实在的讲啊，他真的对于孔夫子的学问还没有到家呢。真把孔夫子学问研究的透彻了，就凭君子不器这一句话，他就不能够反对佛教。再加上前面的温故而知新的话，他也不能反对佛教。你反对佛教，你必得要把佛教的这个理，这个道理你要研究明白之后，你找出他有真正有这个问题了，你才把他，你找出你反对批驳他。你现在你没有真正的研究，而且是他还是，何况他还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他这个佛家这个理圆满的比什么都圆满，比什么都高，你凭什么理由来反对他呢？你反对他，可见的你对他无知啊，你不了解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难处就在这里，所以逼得我们要很这个把这个心里啊能够安静下来，平心静气的研究孔夫子讲每一讲每一句话，我们好好的研究，往深处去追求。闻过知新也好，君子不器也好，除了字面上的这个意思，讲我们应该要君子不器，这是当然的。当然之外，我们还要研究所以然，那就是我刚才进一步研究这个理论，就是人能不能够成为啊各方面的学问知识都具备， 那就是另外的一个意思，那就俗亦然的道理。所以各位研究这个儒学，你既要研究当然的道理，也要研究俗亦然的道理。你这样，你才能够真正的领会儒家的学问，你才能把这个儒家的学问跟佛家的学问呢，能够贯通起来。然后你不论佛弟子讲儒，讲儒教的儒学啊，哪里对不对，你看得清楚啊，也不论是老儒新儒那些儒家的人讲佛法，哪些地方不对，你也看得清楚，你可以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。你所以能够给他正确指导，你就是你凭什么呢？你还是凭孔夫子讲的这个道理。下面这一章，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“先行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这一章说啊，句逗，所谓句逗呢，古时候的这个文章没有划成，没有标点符号啊。这个包括了念书的时候，念书的时候啊，老师在教你啊圈点，句啊是这个句，这是句，这都不是读，本来是读啊，读书叫逗，句逗。那么句逗什么呢？比如说这几句话，这句话原来就是古书上面呢没有圈点的了，一直下来这个老师教学生念的时候，老师临时叫圈，子贡问君子，圈一圈，子曰，这两个字或者是打圈或者打一点，一点呢就是一逗，那么先行又是一点，然后其言而后从之又是一个圈，这叫句逗。那么一句呢就画个圈，一句没有完成的呢画一点，这叫句逗，就是逗。那么这张书原来是由一般的注解是啊，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有这么念法的。那么但是有人考据这个有很多根据了，他说这个先行点一点逗一逗，然后其言那两个字呢连在下面一句连着读，就是其言而后从之。哎，这个意思这么讲啊，比原来的那样先行其言然后从之比那个要好。我们就是采取这种的句读法。那么子贡就是孔子的大弟子，这位啊在72位贤人当中是言语非常高明，很会说话，这个领悟的能力也非常强。这个他呢就问孔子，问孔子什么呢？问君子啊，做一个君子应该怎么样？ 应该怎么样学学做这个君子。为什么呢？修道啊，他并不是一下就能够成为圣人，他要跟几个阶段。比如说我们讲佛学，佛家啊，这个有三贤威啊，十圣威，这就大乘佛法了。小乘他有一个次第的啊，有这个有初国、二国、三国到四国的是罗汉。大乘有三贤威到十圣威，以后有等觉菩萨，最后成佛。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境界啊，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进，往前进步。儒家也是如此，儒家他开始，他这个阶段没有那么分的，没那么细。他开始要学，要做一个正人君子。你研究这个学问呢，首先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叫做君子啊。所谓正正当当的，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佛修佛这个，要想学什么？必须要守一个，开始要修修个五戒，守个五戒。儒家那个修一个正人君子，就跟五戒差不多。仁义礼智信，从这几条讲究仁义道德的人，讲这个正义，要守这个讲这个礼，礼节礼貌啊。也求智慧，讲究信用，仁义礼智信这个五种这个德性，五种属性。你这个在这几方面呢，都不要有亏，不要有亏欠，算是一个正当的人了，算是一个正人了，君子，正人君子，他在社会上才能立足。那么君子啊，这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啊，要再进一步的去研究去修，同样是仁义礼智信，他有粗浅的这个功夫，有神的功夫。比如说人，仁义道德的人，人到什么程度呢？人也没有限制的，没无限度的。我拿这个钱来帮助人家，哎，救济贫困，人家有急难的事情，我或者用这个能力，或者用这个钱财来帮助他，这是不是人呢？当然是合乎人的。和这个人的这个人风义举了，但是我们帮助的，我们的能力多大呢？那么还有一个人呢，他的能力比我的能力大上十倍，或者是我要在国家那个这个办理政治，我看见这个有这个很多这个贫困机。这个急难的人，我要运用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来改善这些事情。我实施所行的这个人呢，那个力量又大，范围又广，所以同样是个人，他的范围他的这个程度也不相等的。人是如此，义理智信也是如此。所以有君子， 具备那个粗浅的这个这种程度，进一步做得很很好很好啊，到了贤人，贤人再进一步做的这个再扩充扩充，做的更这个基础打得更好，然后成为圣人。修道就是从这些，再讲那个无论，儒家讲这个无论很重要啊，父子子孝兄友弟恭君臣之间这些关系，他也是由这个程度不相等的，由浅入深的，从小中小孝到大中大孝。就拿佛家来讲，我们学佛要有尽忠有尽孝，我们这个孝，小孝呢，对于自己的父母，供给他的这个衣食生活所需，在扩充的时候顺乎他的心理，养他的心智，更进一步的劝他这个学佛，帮助他这个了生死啊，解脱六道轮回，这是大孝。再进一步说，不但对于当生的父母如此，生生世世的父母，六道轮回当中的父母，都要设法来让他来这个解脱，这是大孝。所以《梵文经》那个讲那个戒，守戒就是尽孝啊。所以同样的是讲这个无伦，无伦当中你看是世间法吗？它就含有出世间法，看你学的人，你的程度，你领悟的到什么程度，你就得了什么样的这个用处。那么现在这个子贡问的是君子，君子在儒学里面讲是一个基本的呀，很入门的这个境界，但是呢这个君子啊必须要学的，君子都做不到，你还想成为贤人成为圣人，那不是舍本逐末吗？它是个基础。就是说我们学佛的话，一个五戒守不了了，那还想成佛还想解脱，那了生死，那怎么了法呢？一个在家就是修佛，这个要断烦恼，这个断活断不了，怎么了生死呢？生死就是有那个见思活在那里呀，他才六道轮回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然后转世啊，迷迷糊糊在那转。这一生寿命一终了，一死，死到哪里去啊？这个神识到处跑到哪里去啊？他看不清楚，遇到这个两性交合的时候，往那边蒙冲蒙撞的，就是入胎了。人类的两性交合入胎的时候，他就是啊在转人世；如果畜生类的那个两性交合的话，他也迷迷糊看不清楚，当着自己父母就一入胎，说你牛胎马腹就乱钻了，就是堕落到畜生道了。这都是见思惑在那里。要问那个见思惑，我们现在谁能够把它断？见思惑那100多品， 品见识或有探或者有见识之下，你问哪位佛教徒你把见识或断了？见识或见或第一个就是这个身见，身见断了没有呢？身见都没有断了，还有其他的了或更断不了。这个都没有断了，你还想即身成佛呢？即身成佛，即身成佛，即身成佛也是啊，方便的话，你还要消业呢？你消得了吗？唯有念佛待业往生，身业没断，没断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当着这一句佛号，把这个身见、这个边见等等的这些这个见惑、思惑、贪嗔痴慢疑等等的，把它压下去，用佛号把它压下去啊，心里所起的都是佛号，那些贪嗔痴慢疑不要起来，这时候在这个一心的在那个吃一句这个洪名。然后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来连着相应感应，然后再待业。你这个业没有还在吗？没断吗？然后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往生啊。往生不是成佛，还是由生死，还是生？要知道啊，这叫待业才是往生的，消业往生，消业往生业消除干净了。不生不灭是无生了，还有什么往生的？那话说不通的嘛。所以这些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我们各位，你不研究佛学，你不研究儒学则已，你既然研究，你总得把这些道理要研究清楚，然后你不要那些冒充善知识的人呢、啊，把你欺骗了。你自己才有个定见呢，所以这个学佛做人人格要健全，学儒更是要学君子，首先要把自己的人格要健全，要人要做得好啊。那么这里呢，子贡是问君子怎么样做人，孔子就告诉他先行啊，你呀、啊、做君子吗？你事情做了，做出来了，有了这个成绩了，然后你讲也可以，不讲也可以，事情做出那个成果成绩在那里呀、啊，你讲也没关系，讲出来呢，讲出来我已经是兑现了嘛，话讲出来，我事情摆在那里了嘛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讲更好，不讲我就这个德，就个人的修养这个道德来讲，这个道德更好。比如说我暗地里帮助一个人，某个人他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，他做了生意啊要破产了，马上要倒闭了，还没有倒闭，快要倒闭的时候，我间接的我要用运用种种方法，我不要让他知道，我用我的财力或者用这个其他的关系，我帮助他，让他度过这个危机，事后我把话说出来，他知道这话说出来没有问题啊，我已经帮助过了，这个我并不是说这个空说的，假设我不说出来呢，不说出来什么呢？不说的好在哪里呢？就因果来讲，这个因果啊， 虽然表面上不显著，人家不知道啊，佛菩萨知道，天地鬼神知道，这叫阴德。德是在那里，道德在那里，做的德在这里，阴德，阴德是阴阳嘛，阳是人家知道了，明白的人家知道吗？阴德是人家不知道啊，这些阴德，阴德更好，这种功德更大。讲出来的是阳德，人家都知道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孔子你看看叫先行啊，如果不先行，话先说出来，话先说出来怎么呢？没问题，我用我的财力，我来支持你，不让你这个公司倒闭，对方人听起来高兴了。但是你这个财力，你包括或是不用财力，你包括其他的种种力量，你中间你说出来这之后啊，中间有没有变化呢？你本身这个财源，你的财力啊，你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呢？就说拿得出来，你今天说的话说不定一转眼之间你本身就发，你这个财力就调度不过来，你就发生问题了，你还有能力去来解决人家的问题吗？假设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言语说出去了，你怎么办？所以孔子讲啊，要先行。刚才讲的只是一个例子，类似这种事情多得很。就是我们一个人做人的这个修养道德来讲，没有到那种境界，我们不要讲啊。守了这个戒，能守就守，守戒我们守是自己守的，不要成天在啊，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了？做什么程度讲出来？何必呢？这个有时候自己办不到的，这个道德行为都是啊，完全是在乎自己，做出来让人家知道，人家肯定你。所以儒家讲的就是说，成于中，行于外。一切的能力道德自己具备啊，内在的修养，一天一天的这么修养，自己就是不讲啊，他一举一动的这个表现自然表现出来，人家看得清楚，自己是没有那回事情，故意到处自己到处宣传出人家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呢，学问不够的人呢，他相信你这那一套。人家有经验有阅历的人，通达世故人情的人呢，他一看就了解了，一下就看穿了，那个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呢，先行就是重要。其言呢，你这个言，你说说这些话而后从之，有了行为表现了，那话再说出来，这就没有问题的，这算是个君子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做一个人，修一个君子啊，总之要言语跟我们行为要相符合的。最不应该的就是说空话，所以空话呢，这话说出去啊，行为配合不上，只说不做，那是不但让人家看不起呀， 而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品行有亏的，这不是一个正人呢所愿意做的事情。所以孔子子贡问君子嘛，孔子就告诉他，这个一点很重要，你要学君子就学这样，一切事情先做，然后再讲，做了之后再讲，简单的就是这一句话。果然我们与人相处，或者是我们自己办事情，我逼的都是做了以后再说。这个时候你长期这么做的时候啊，跟各位讲吧，因果这个的确是丝毫不爽的。你长期的这么做的话，你就能够取得你周围的人给你的信赖，相信你。你开始这么做，你的周围的这个小圈圈的人，你推广了，然后这个圈子一天一天扩充扩大，一家的，一个乡的，一个社会的，一个国家的，你由近而远呢，你这么做的话，凡是知道你的人都相信你，都信任你，然后你不说话则已，你说一句话你就有分量啊，就能够转动那么多人的心理。等到你的力量能够，你一句话能够转动那么多人的心理的时候，你现在你可想而知，你转移社会风气，转移众生心理，你就发生力量了，你就是个大菩萨了。这就是从这样做来的。我们知道佛学讲这个共业共转，共业共转是不错，是大家转。大家转的时候，你总要这个那些群众，社会上那些群众都是盲目无知的，你在这一个社会之内总得有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在那里啊，提醒众生，来倡导，来领导他，才能够转。这个呢，就是靠这个大菩萨。在儒家的学问来讲，就是贤人、圣人。他这一句话说出来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跟着他这一句话去做，那立刻就改变。所以这个呢，你不要把这个孔夫子这个话这些话，这孔夫子讲的话处处都是道，每一句话都是道，都是有关乎我们学道，而且是与这个佛学大有关系呀、而且都是这个修持这一方面。我们修持根据这些孔夫子所讲的这些道理去修的话，快得很，那是实实在在的，在那里功夫就能一天一天的在进步。 下面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周而不比，比而不周啊，就注意这个先把这个这章书里边的一个君子一个小人，那么这个再呢一个周一个比，君子小人呢这两个字名字好懂，这个君子就是正人君子，小人呢就跟这跟君子相反的，他的行为他这个品行都跟君子相对的不好。那么他这个分别在哪里呢？分别一个是周而不比，一个是比而不周。什么是周，什么是比？因为文言文呢讲的这个中国这个字，一个字的含义很多，不是一个意思。那么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学这个字啊，啊周啊，周就很周到啊，或者是姓周的啊，北家先生有个姓周啊，这是如此而已啊。那么比呢是比较啊，不会如此。实实在在研究起来，这个翻出那个这个《说文解字》，还有再早一点的是《尔雅》，里面都是解释文字的意思的。一个字含有很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“周”这个“比”，在古人的注解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注解啊。比如说我把这个写出来，就这么多这么多意思。周呢，公啊叫做周，私叫做比，义呢合乎正义的叫做周，专门讲究这个利害，这个利啊叫做比，讲这个普遍的普啊叫周，就是偏差的那个偏见的这个偏呢叫做比，那个通呢，这个相同的同啊叫做周，一呢叫做比。在古人注解里面呢就有这几种讲法。我们呢就是选一种讲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意思虽是这么多啊，讲一种，其余的各位自己研究做参考就行。一种人呢就这个公私来讲，因为这个公私这两个字啊，它这个涵盖面很广，可以包含很多啊。所谓周就是大公无私的叫做周，比呢就是讲这个自私自利，完全讲自私叫做比。所谓孔子就讲君子啊，君子无论是对人无论是办事都是啊大公无私，就周而不比，一切讲公不讲这个自私 小人呢，一切以自私为前提，把这公啊摆在最后，不讲公，只讲私。小人的行为是如此，君子呢，他是比如说，他在这个无论办什么事情，在国家办事情，他首先要决定办这个事情呢，首先考虑到，无论是在这个中央政府，是在地方政府，或是在这个各普通的一个公务机关，他办一件事情，他就考虑到这件事情呢，对于大众的影响如何，是好的影响呢，还是有不好的影响？好的影响他就办，不好的影响他就不去办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无论是研究佛学，是研究儒学，这个都是属于教育啊，教化嘛，这都教育啊。那么这个纯粹发心学佛，发心要修菩萨道的人，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自己研究的经书，我的动机啊，出发点，我是为了将来要弘扬佛法来度化众生，我念佛也是为了求往生，然后成愿再来，也是为了度化众生，为是大家的公众的这个啊大功啊，我拿这个钱出来是个印金，我也是这个为了是普遍的呀，使这个经书流通出去，让一般这个没有学佛的人，或者已经学佛的人，他需要知道的，让他们都得到利益，这就存心为公啊。那么小人呢？他不是如此，来倒卖佛法，借着这个佛法增加自己的收入，这就很难讲了，这就各位自己体验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想自己增加自己的势力，增加自己的名誉，这个名与利都围着自己，那就是小人呢，那不是君子啊，那就是鄙，那就鄙而不周，不是周而不鄙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孔子讲，这是一个原则。根据这个原则呢，我们看什么呢？这又讲到因果上去了。所以因果这是一定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学儒学佛的人都要深信不疑。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这个发心发得很纯正了，照着这样去做啊，自自然然表现出来，人家会看得出来。只要我们发心，假设我们发心不对了，稍微偏移一下子，不是为着这个度众生，而为着自己名利。今天为着这名利去办事，明天为着名利去办事，因为这个他这个动机就不纯了，发的心思不纯了嘛，然后行为就跟那个不纯正的心理啊一致的去做，口里虽然是讲的是为公啊，实际行为表现出来还是为私，一件事两件事人家做的多了，人家看得出来呀。那就是个小人了。所以这个 我们自己呀、看了孔子这两句话，卓而不比，比而不中，我们不要认为啊，某些人呢，他现在赚了多少钱，也成了这个名人了，有名的人了，他知名度很高了，人家都去相信他了，都听他的话了，但是在真正有知见的、有政治正见的人看了，